你现在收听的是《哟，这节目有毒》，一听就上瘾的成长学习频道。Hello， 大家好，我是珍珠。
大家好，我是杰德。
哎，杰德，你平常是爱看那种惊悚片、恐怖片的人吗？
我其实还蛮喜欢看的，
真假的？
尤其是里面有一些比较血腥的场面，像尸体啊、断手断脚，或者是吊肠子之类的。就我觉得虽然听起来很变态，但是这些画面看到就会莫名的有种快感，
就会让你很兴奋，这样。
对，
听起来真的蛮变态，我还是离你远一点好了。但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真的都做得很逼真，所以才可以成功吓到观众，因为像我就不太敢看这种东西。然后我也是后来才知道说，原来这些不管是尸体啊，那种掉出来的肠子，或者是化妆那种僵尸妆，其实都是出自于特效化妆团队之手，它就跟一般的化妆师其实是不一样的，它其实算是有它自己的一门专业。而且我好像听到就其实台湾的特效化妆师才60几位而已，算是非常的少，所以也会让我们对这个职业就是更加的好奇。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正是其中的一位特效化妆师，他曾经得过国际特效化妆艺术家比赛的冠军，近期大家比较熟知的作品像是返校啊、气魔里面也都可以看见他的作品，
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一位老师。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邀请我们今天的来宾 Zoe 陈维颖。
大家好，我是电影特效化妆师 Zoe。
Hello， 老师好。那一开始还蛮好奇的，就是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下开始对特效化妆产生兴趣的？
最初一开始，其实我是因为看到一具尸体，
是真的尸体？
没有没有，
好害怕。
电影中出现的尸体。
哦，哪一部电影？
鬼丝。
哦，
对。就是因为那一张照片，然后我就觉得好有趣，很新鲜。因为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尸体躺在那里，然后身上有毛发，然后还有缝合的那个线条。那因为以前不知道怎么做的，所以看到就觉得特别的惊悚，但是又觉得它的尸斑很美。
是一个欣赏艺术品的角度来看的。
对，没错。所以就是因为这张图片，让我开始对幕后特效化妆这个东西产生兴趣。
对，
但其实说再更往前推一点，我发现我是在大学的时候参加电影社，然后其实当时我并不觉得自己会从事电影产业，但因为自己本身学的是资讯传播，
完全不相关的领域，应该做的
是，对，就是资讯传播。但是因为在电影社看了很多很多电影，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都会看不同类型，就是独立制片也好，或是就是类型电影都会。然后那时候就有发现很多电影角色，我觉得真的蛮有趣的，就会思考说他们到底怎么做出来。
所以其实原本就算是蛮爱看这种恐怖片、惊悚片的吗？
其实我没有很喜欢看恐怖片。因为我发现当我还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我是真的会被吓到。对，尤其是声音啊，
音效那些，
对对对。然后后来是知道怎么做了之后，反而它让我觉得变得更有趣。就是我会知道啊，原来这个东西是要这样做，然后因为脑袋里面已经知道怎么做了，所以在看别人的作品或者是在看恐怖片的时候，其实就不会这么害怕。
现在是以完全不同的角度在看恐怖片，
对对对对，
就很冷静的在分析，哦，这个是怎么做出来的，下次试试看的。
对，所以其实有的时候现在跟很多朋友一起去看电影，其实会有点扫兴，
完全不会被吓
到。对，因为我们常会看到一些电影中有的 bug， 就是看到说啊，这怎么会这样拍，然后是刚刚有露馅之类的，
会不联系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
有点职业病的感觉这样。但好像之前我在别的访谈中，我看到老师是去旅行的时候，也都会喜欢买一些很人家可能觉得很诡异的娃娃回来，
对，因为我自己本身很喜欢收集小娃娃，但是就是一定要特别有缘分的。譬如说我可能在泰国的一个市集，我就找到一只小丑，然后在欧洲市集就找到一个那种就是很外国的娃娃，可是都是小小的这样，对，都是比较好带回来的。
也算是一个兴趣，个人兴趣在
不知道。我觉得有的时候某些东西就会吸引你啊，他就会在跟你打招呼说：“来吧，把我买走。”
好可怕！
然后 很多人都跟我说，你这样子买回家，你会不会怕家里面怎么样？
你要带回来的
时候。对对对，然后我就说，可是我就是相信他没有。
所以他不会跟我打招呼。
对啊，对吧？
所以带回来是不是那种大家可能想象中那种很可爱，或者是反而是比较怪诞然后诡异的造型吗？
不会啊，很可爱啊。
就你觉得很可爱，
没有什么奇怪，它没有什么血，或者是因为
不是
恐怖的。像我在的确有时候会在某些欧洲市集，就是看到真的比较残破不堪的娃娃，嗯，那种我就不敢。因为就觉得气场不太对，就 不会想要把它买回家。那个买回来应该真的是有问题，就是会有安娜贝尔的问题，
还是可以改变一下这样子。对老师来讲，你自己觉得特效化妆它最大的魅力是在哪里？
我觉得是就可以把一个正常人变得很恶心、很可怕，或是变老之类。因为我觉得是那种改变的过程，会让我们觉得蛮有趣的。对，在你还不知道要怎么做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只是看到结果，尤其是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就是只看到结果，但是当我们知道制作过程，其实你会知道原来看 Marvel 的电影，然后他们在做外星人角色的时候，哇，原来他可以做的这么完美，或者是 他是要经过哪些步骤。对，所以我觉得在学习特效化妆的过程中，我真的觉得这个 transform 是最有趣的。
那一开始是怎么就是从零开始去学习这一块的？
多听老师上课在教的东西，然后我自己本身是花很多时间，就是在学校学习的时候花很多时间在练习，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部分大部分都是经过我们自己的双手去完成，所以很多东西是跟手感有关。你在雕伤口的时候，或是你要多看一些伤口的资料，让你自己脑袋的资料库增加多一些，那这样的话其实就会越来越熟练。
那个时候练习是画在自己身上，还说你会同学之间互画？
都会，我们会，那自己留下来练习可能就是画在自己手上。那有的时候我们要彼此跟同学互相练习，这个练习主要是要让我们习惯跟人工作，然后要去能够感受对方是哪里不舒服啊，或是你有有时候化妆太靠近对方，你的口气不好等等，这就很注意，
很多小细节。
对，然后是你的手啊，是不是会有味道啊等等，对，都是要先消毒啊，然后对。
原来还有这些，就是眉眉角角要注意。
有，不是说人来做好，好开始画，就是还有很多准备工作。
那所以一开始学就真的是透过那个温哥华电影学院的时候去进修，所以在去之前没有说先自己预习什么样的知识，就直接反正就先飞去学。
没有耶，因为那个时候要有几年前了，十年前
这样泄露出来好
吗？没关系，我没有在 care。 因为十年前的时候其实你说没有 Instagram， 然后其实 Facebook 也才刚开始没多久，我记得那时候都比较流行就是部落格。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你要找到跟特效化妆相关的一些国外资讯其实是蛮困难的。对，然后所以当时我没有 search 太多的资讯，就找到这间学校，然后发现他们课程其实还蛮完整的。
所以那时候会选择这间学校，是因为他在可能特效化妆这个产业还是比较知名的。
对，因为他整个学校就是一个小型的电影工业，他有分导演系、电影制作系、演员啊、编剧啊等等，
就分很细。
对，所以我们在每一个department 的上课的时候，就是会跟其他的学生一起可能完成一个电影。
好酷哦。對，就大家扮演不同的角色这样。
对，因为我记得我们学校有一个很有趣叫 48 hours challenge， 就是
48小时内完成。
对，48小时内你一定要完成一个短片。我觉得蛮有挑战的，因为我们就是化妆部门，那我们就要去帮他们去完成他们编剧里面写的东西。那尤其是在学校，他们写的剧本其实很多都是跟杀人有关的，反正学生都很疯狂，所以反正能杀多少就杀多少，然后写的乱喷的那一种的，
所以也会让你们有蛮多发挥的空间。
对，就没有什么局限。
所以那个时候会去国外进修，主要是因为像刚才讲，可能台湾这方面的学习资源比较没有那么多。
对，
那时候台湾有什么类似的学
习？
对啊，在教这种。
我知道的应该就是类似像什么化妆品，嗯，可惜，或者是、嗯、
比较没有专门以特效化妆为主。
对，因为要不然就是北艺大、台艺大电影系、嗯，可是电影系里面它好像都是教你怎么制作，但却没有、嗯，也是有教这样的课程，但是没有单独出来一个课程、嗯、或是一个科系是专门训练大家成为特效化妆师、嗯、或是化妆师的。
对，了解。
台湾好像比较多是叫什么剧场设计，然后里面在
就是比较 general 的那种感觉。
对，没错。
那那时候决定要出国去念的时候，家人有就是特别支持或反对吗？
因为我爸妈就是都知道我的个性，所以他们也知道阻止不了我。因为我这人其实个性蛮强硬的，就是当我自己很想要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就是会自己去找资源，然后就会设定目标，我就会去做了。对，所以当时其实知道这个学校，我就发现啊，原来他们准备要一个面试，然后就在台北，所以我就自己跑去面试、哦、然后面试完之后给他们看我大学时期做的作品，然后就录取了。录取了之后温哥华电影学院他们会在phone interview， 就是来确认一下你的英文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就反正就上了，上了之后我就跟我爸妈说啊，我很想要去念这个，然后他们就OK 好。
基本上也是先斩后奏，都已经面试通过了。
对，我的人生很多时候都是先斩后奏。
哦，所以他们等于是有来台湾招生的，因为他的面试有办在台北。
而且我觉得很妙，那才刚刚他们才刚刚成立台北办公室哦， 对，所以就是一切我都觉得很顺，
嗯，
然后我想要这个，而且我就发现，我有发现我自己是一个好像心想事成的人，
那个秘密的力量，
吸引力法则，
没错，就是真的觉得哇，我当我很想做一件事情，就会冒出来。
那你赶快许愿说，我想成为亿万富翁。
另外我跟你说，钱有时候太多也很麻烦，
不知道怎么花。
对，知足就好。
所以你自己等于当初下这个决定，其实也蛮快的，就是没有什么天人交战，或是。
没有哎、欸，没有觉得很难选择，因为我主要是觉得这件事情是未知的，
就先去试试看才知道。
然后加上，其实我从国中开始，我就一直很希望我爸妈把我送出国，因为我就是一个就翅膀长硬了就不想回来的人，所以但我爸妈就觉得等我再长大一点再出国这样，对，所以当时我就觉得，我想要去学这个专业，然后再。又可以把握这个机会，就是出国看看这样，
顺便就是附近也都可以玩一轮。
对，没错。
那那时候求学期间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挑战吗？
求学我觉得最大的挑战一开始是语言。
所以你原本是就具备不错的语言能力吗？
其实也没有就是一个乱七八糟讲、
但敢讲。
还 OK， 就是当你喝醉的时候就敢讲。
以后上课前要先灌醉自
己，每次上课要先来一下的 whisky。
所以人家就是说喝酒壮胆就是这样来的。然后我记得我一开始真的蛮怯生的。对。然后老师讲话速度又特别快。所以的确有些东西跟不太上。对，只是后来大概因为我是在那边，我有刻意不太跟讲中文的朋友认识。所以我就把我自己真的完全丢在一个全英文的环境，然后我也是每天就抓着我同学很厚脸皮的一直跟他们聊天讲话，虽然他们就觉得你到底要说什么。对，可是真的一个月后，然后就每个周末都去参加他们的那个 house party， 然后我就开始越来越顺。然后一直等到我毕业的时候在台上 presentation， 他们就说天哪，你一年下来你的英文其实跟我们加拿大人一模一样。
哇，
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真的学语言其实真的就是要这样，你要把自己丢在那个环境。对，不需要上什么语言学校之类的，浪费钱浪费时间。
而且我觉得蛮重要的是因为你逼着自己去跨出那个舒适圈。
对，
就不要一直都跟讲可能中文母语者在一起，然后试着，然后可能一开始说其实原本也是比较羞怯不太敢就是去跟人家
主动互动。
对，但你算是逼着自己去做这件事情。
对，然后加上其实我在台湾念书，我 我一直都不是那种敢举手发问问题的人，或是被老师点到我就会啪整个脸就变红的那种。对，可是国外的 教育方式，我其实是觉得他们蛮重个人的，他们就希望你个人要很有独立思考能力，你要能够表达你想要做的东西，他不会去认为你一定要就是好像团体作业，所以就是在 那一年很密集的训练下，我也发现好像比较开始会表达，对，虽然有的时候真的老师也会没有什么耐心，
老师可以这样子吗？
因为老师没有，老师就是特别的严格吧，然后他就会觉得说你要讲什么，你可不可以想好再讲？对。
可是那时候来自就是非本地的学生应该蛮多的啦。
我们班上只有我一个亚洲人哎、欸。
哦，亚洲人只有你、那有来自什么欧洲国家？
有墨西哥跟英国，那其他都是 local 的。
哦，哇，那这样子压力好大、
啊。
就是他们，我都还记得我上课第一天，他们就是啊，马上就自我介绍，然后大家就说你从哪里来，你从哪里来，然后他们就一群人就去咖啡厅吃饭。然后我就会觉得哦，啊、哎、就这样子。哦，對，
因为是本地人多，他们应该自己就会自成一个圈圈。
没错，
那你这一年觉得就是收获最大的，
就是过程虽然很辛苦，而且我爸妈中间有来看我，然后他们就觉得、哦、我怎么每天很早就是睡眠不足，然后很投入做这件事情，他们会觉得很辛苦，可是我自己回想起来我会觉得哇，那一年非常快乐，因为你很投入在做自己想要做的东西，创作也好，或是它是不受外界干扰的，对，就跟我们现在可能在做电影案其实完全不一样，对，因为在做电影案现在就是比较像是、欸、一份工作，然后你要怎么去理解别人写的剧本，对，我觉得就蛮不同的，所以那一年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是无后顾之忧又能够很爽创作的一年，
就是很可以很专心的当好那个学生的角色，这样
对
那我有看到老师就其实在24岁的时候就参加一个就是国际化妆大赛，然后那时候拿下特效化妆组的冠军嘛，那一次就是夺冠之后对你我接下来的可能不管职业发展还是人生有什么样的转变吗？
其实那时候我自己也蛮意外的、欸、就是当然没有预期，只是说我花很多时间在准备这个比赛、然后我在班上也不是说特别优秀的学生，然后老师我觉得应该也很压抑，就是一个最安静的亚洲学生怎么会就得了奖呢、对，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我是没有预期的，然后我也没有预期到说就是台湾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对，所以后来我是先到北京发展，因为想要再多看看台湾，后来有一些案子就是找我回来做，所以我才两边变成两边飞，对，那我觉得可能就是在工作的过程中我也会开始慢慢思考我比较想要什么或是不想要什么，对，所以才会慢慢的有做一些选择这样子，
所以算是那一次比赛之后真的是开始有更多人注意到你，然后有比较多的工作机会找上门。
我觉得应该是说在那个年代比较少人在做这一块，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很新鲜很新奇，但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这个产业在国外其实已经发展的蛮好的了，所以我们也会觉得是一种就是见怪不怪这样，就是它其实是没有那么不是那么特别的，只是说台湾的电影圈比较还没有专门在开发这个部分，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很新鲜
那时候受到关注之后就是除了刚才讲到可能可以有一些新的机会之外，那自己在心情的调试上会觉得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头衔，就以后可能大家讲到肉姨就会想到就一定会提到这件事，那你自己觉得
其实我都会翻个白眼
压力很大
的没有，我都会觉得说这是已经
很久以前的事了，
就是我其实很不喜欢某种 title、就是因为那东西很像就是你把一个人贴了一张标签，对，我会觉得其实我没有那么局限我自己，就像可能我会大家会说哦你是做电影特效，但是我并不认为自己就是全然百分之百的特效化妆师，我会觉得我可能还是有想要创作的东西，我不想要自己局限在只是做特效化妆，对，就我会觉得我自己是比较没有在设限的，所以其实这东西也影响我现在在做我自己的东西，譬如说我可能会去 拓展医疗界的一些服务。
医疗界，
对，因为其实我们在做的东西其实也是能够帮病人去做修复的，比如说义肢啊，或是说很多义眼这种相关配合的。对，其实它可以拓展领域其实是蛮广的，所以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欢去拓展新的领域，然后让这东西不要变成只是设限在某个区域。所以其实这个对应上来，我就会觉得其实对，大家就会说啊，你是之前台湾之光，我是不要的，
尤其台湾媒体很喜欢。
对对对，就是我自己会其实已经不是那么习惯这个 title， 然后我会觉得反正就是一个，应该说它就是一个经验而已。对，一个过程，
过去经历过的一段这样子。
那老师在，因为老师过去曾经在北京嘛，然后有在
在美国也有工作过吗？
那老师可以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各地工作的观察吗？
可是我现在这样讲可能没有那么的精准，只是在北京工作那几年也算是这个产业在大陆比较新兴的产业。所以有在做的就是那几间公司。那我是在其中一间公司工作，当时对我来讲，我觉得最有趣的应该是你很快就可以进入到看到各种电影圈大咖。我觉得那种震撼感是觉得哇，就是很像进到好莱坞，你知道吗？就是你看到刘德华就在你面前，你看到那个火云邪神就在你面前，或是梁家辉就在你面前等等那种感觉。对啊，那我自己就会觉得哇，很痛快的感觉。虽然你做的东西可能只是小小，你只是一个小小的棋子，然后参与了这个电影案这样。对，然后在大陆当时其实资源比较没有那么丰富，所以会比较辛苦，然后感觉上他们也没有在乎工作小时数，就是你可能你一整天工作都是四五六个小时，很少很少休息时间。
哇，
对，然后就是大家还没有对于工作的时间有一个标准。但是我们在加拿大或者在美国工作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非常享受生活的。就是大家希望说，好，我的工作时间就是早上8点，再额外12小时或是8小时，结束关灯我们就走了。
就不会有什么加班啊。
不会，我觉得外国人就是他会认为生活也很重要。所以大家会有一个约定，就是一个很自然的约定。我们就是每天照表操课，但我们不超时工作，然后维持每个人都很好的状态。隔天再来这样。对。那台湾的话，我觉得当时刚回来的时候其实是比较偏向大陆那种工作模式，就是超班超班再超班。
很血汗的感觉。
对对对，但我觉得现在因为团队也都越来越年轻。但并不是说年轻团队就是好吃懒做，不像以前的长辈们，就是前辈们这么的。对对对。就是可能我发现我们也的确开始比较容易享受生活，那会知道说工作跟生活其实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也是有发现大家尽量都是工作12小时为主。
尽量不超过，
就工作环境的或条件其实有在慢慢改善。
对，我觉得是有在进步的。
那老师会怎么看待特效化妆在台湾的发展？
我觉得其实发展越来越好。因为像我觉得我自己都已经算是好这个产业的中生代了，就是现在有很多年轻的团队，我觉得其实都蛮棒的。然后电影的类型也越来越多，所以当时其实我刚回来台湾的时候，也有很多化妆的前辈，就是他们曾经也是学特效化妆的，可是在那个年代可能就真的没有题材，大家都是在拍一些小清新或者是比较文艺电影。对，所以他们就比较没有那个在那个时代就没有发挥的空间。那我们中生代比较是处在尴尬期，就是整个市场还没有被建立起来，但是有点打先锋的感觉。对，那现在我觉得慢慢的因为类型电影多了，然后编剧在写剧本的时候的确也会知道哪些东西可以加进去，或是他能够更去想一些 血腥的啊，或者是暴力的啊这些东西进来。嗯，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在台湾的发展是好的，然后加上台湾在电影上面其实因为有分级制度嘛，所以其实内容上比较不受局限。那在大陆的话就是因为有审查制度，所以会比较受限，你不能拍鬼怪啊，你不能拍很多
议题比较敏感的
鬼怪。为什么不行啊？
因为他们只相信譬如说妖，就像那个画皮那种，就是狐狸，
这种可以，
对，可以有妖但不能有鬼，因为他们认为鬼不存在。
所以要用一个什么幽灵这种，这样也不行。
不行，
一定要叶小倩那种才可以。
所以你会看到的是像他们都拍一些奇幻的、啊、就是那叫什么、神话类的
哦，
聊斋那种。
对、没错。
原来
他要有根据，因为他们会觉得这个东西会影响
大家的思想，
小孩啊之类这种、对对对。
哇，真的是要 很多要注意的，如果想要在那边发展。
那感觉特效化妆产业是应该说它比较像是随着电影产业的变动，然后它就
一起
对，然后就要一起受到影响。
对，没错。因为回想起来，其实好莱坞的特效化妆，就是化妆这一块，其实也差不多有100年了吧。对，那其实我们还在发展中，发展阶段。然后有很多我们可能没有做过的东西，所以在做的过程中其实都是挑战。因为我们也没有太多的资源可以去知道怎么从 A 做到 B 就一定是完美的状态，就它一定会有一个发生错误的过程，
不断试错。
对对，那就变成大家需要可能更花一些心思。
那老师当初是在怎样的契机下设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当时就觉得，第一个我觉得在大陆工作当然也是蛮好玩的，因为很刺激，很有挑战。但是当时会觉得有点过劳，对。然后我就决定回来台湾，就弄了一个很小的工作室，然后就开始接一些案子，从广告啊这些开始做。然后后来也发现说很多人会想要学这部分，然后我就开始开课这样。对。
那老师当初怎么不会想要在英国、美国那边发
好莱坞啊？感觉是一个大家的梦想。
对啊，其实会想，可是在那边要留下来，你就是要打一些白工，就是你还是有生活压力啊，你还是会需要打工赚钱啊这样子。对，那当时也是反正一些契机，所以就跑到北京去了。那我当时原本有申请泰国的工作室，但是当时好像在排华，我记得在2012年还是2013年的时候，好像有排华的事件，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还是先不要去好了。
因为泰国鬼片也很厉害，
对，我觉得蛮
可怕的，都是泰国做
的。真
的，
我就是蛮喜欢他们的风格。就虽然有时候剧情很差，可是就他们蛮敢做的。像我记得有看到一个是那种，就是这个很烂的 B 级片，然后那女生整个下巴就掉下来。
是真的掉下来。
对啊，那我就觉得哇，超酷的，很强。
感觉虽然题材可能很不怎么样，但是可以好好的发挥和创作。
对，就是
特效化妆团队算蛮厉害的，就这个产业在泰国。
对。
那老师在创立自己的工作室的初期，有遇到哪些挑战吗？
我觉得可能是那时候带助理吧，带助理我比较没有带人的经验，所以我觉得在培养助理上比较不知道该怎么带。对，然后就是在过程中也是慢慢摸索啊，慢慢发现说啊，其实现在我自己的观点就是能够一起工作的，就是一起可以一起完成案子，然后又已经有培养某种默契的这种，我就觉得是很好的工作伙伴。对，但是在还年轻的时候，就是觉得会比较以自我为中心吧，就会希望照我的做，这样才是对的。可是现在我都会比较听就是助手们的意见，或者是 partner 的意见这样子。
现在团队大概多少人？
其实我们都是比较常聚在一起工作的一群人，然后大少大概两三个，但是大的话也可以到十几个。对，就看电影案的那个场次大小。那因为刚好我自己也培养很多学生，所以有的时候电影案真的需要那种群众鬼啊，就是
一群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就会请学生来帮忙。 oh. 然后也让他们同时可以透过因为上了我们的课程、嗯、然后他就可以实际的运用在工作上、oh. 那有一些真的能力特别觉得特别有天分的、嗯、我们就会在希望他可以多跟我们一起工作、嗯、那他同时也可以累积工作经验这样子。
嗯，那刚才有讲到就是有就特效化妆教学这一块嘛、嗯、那一开始都是在哪些地方教，然后就学员的背景大概都是哪些人？
因为我都是在工作室教课，
就自己开班、嗯、
对对对，可能就是在脸书上去发上课的文章啊、嗯、对对对。我觉得学群还蛮特别的，有那种在银行上班的快，然后还有会计师，对对对，还有会计师。有时候他们来上课的时候，我第一个就会问说啊，你为什么要学这个？
对，
然后他们就说生活压力有点大，所以你是来看写就是消除压力的吗？他说差不多，然后是希望去吓人对，然后也有彩妆师来进修，因为对他们来讲。工作上可以用到、嗯、就是蛮实际的一个技能提升，然后再来还有也有高中生啊，国中生啊，对，
国中生也有、
嗯、国中生不是应该好好在家读书家长也蛮开明，
我觉得现在家长也是蛮疯狂的，他们就都会让小孩玩鞋啊，玩什么断手啊这些、哦、对，还有摄影师、哦、还有刺青师、嗯、对，
那年龄层 最大的有到几岁？
六十几、
哦、那也是蛮大的
就是退休后对，从国中到六十几都有、欸、
我没想到对这有兴趣的这么
广，
对啊，这么广、欸、
然后我有发现很多女生的学生、
嗯、大部分的还是女生为主，
后来我们就在思考为什么，就好像很多男生还是蛮怕看到鞋的对，然后女生大概就是每个月看一次嘛，
哦对啊，女生应该
还好啊，
对，
对
哦、嗯，这样好像也蛮有道理的，
对，所以我们就觉得还好。
哎，那除了就是自己开班授课之外，就有去当什么讲师那种客座的也是有吗？
之前有在华夏科大，然后应该下学期会开始在。黎明技术学院、oh. 对，然后之前有在北艺大的学士后学程当特效化妆的讲师、嗯 oh,
所以其实不自己开班跟外面、嗯、外聘的这种都有，
对对对、嗯
嗯、那当初就是是什么样的契机会就是开线上课程因为原本都是实体为主嘛，
就是一个也是许愿来的、欸
oh, 又是吸引力法则
我跟你说这件事情真的很妙，就是我那时候疫情刚开始，然后我就在家就觉得啊，怎么有点无聊，然后我们实体课程的确也有受到一些影响、嗯、就是可能有一些我国外的学生已经购买课程，他们没有办法来上课、哦可能有我有些学生是澳门啊香港或是马来西亚的学生、嗯、对，然后我当时就在思考啊，我是不是应该要来开那个那叫什么 Zoom的线上课程、哦嗯、可是就是对于这些东西我不是那么熟悉、嗯、然后也是因为新的东西，我会想思考怎么样去介绍或是推课、嗯、线上课程会比较好，结果就有一天就看我的脸书讯息，就看到我们是优塔团队
就自动找上门，
然后我就说好啊，就一见面聊一聊，我就发现哦，其实还蛮有趣的，就来试试看好了、嗯、虽然录课程的过程真的超级无敌痛
怎么说分享一下血汗
因为 我有发现，就是因为毕竟我们自己是做幕后的、嗯、所以我们其实不太习惯直接面对镜头讲话、嗯、对，然后你要自己思绪很顺你才有办法讲得很顺、嗯、但是我觉得就跟实体上课不太一样，因为实体上课你会有个人可以跟你互动、嗯、那录影录课程就变得一直要对着镜头说说说、嗯、然后你脑袋要比较快、嗯、但我这个人就是那金牛座
金牛座什么脑袋
我觉得脑袋思绪比较慢
现在在听听众有些是金牛座的
请不要介意
不要自动带入
对也是有思绪快的金牛座我还是解释一下
我自己个人认为啦就是对比较缓慢一点，所以我就有发现我在录制课程的时候有一些受阻，然后我的摄影师就一直崩溃，
然后是有额外找摄影师来，
对对对对，
来帮你录，
然后反正就一直 NG 一直 NG 这样。
那老师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就是好的特效化妆师，你觉得他需要具备哪些特质？
我觉得第一个要喜欢
写吗？
对，我觉得要喜欢新鲜事物，然后喜欢看电影，喜欢画画，或是喜欢颜色，或是你要甚至要喜欢雕塑，对，因为有很多过程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可能在做过程中，有些时候不是那么喜欢的环节，譬如说要雕，有些人不喜欢雕塑，有些人不喜欢翻模，有些人不喜欢现场上妆，对，那有些人只喜欢在工作室。就是会有一些，当然还是会有一些选择啦。其实我后来有发现，好像其实逻辑也要蛮好的。
逻辑，
毕竟它不是一个艺术创作的过程。
它其实比较科学化的。
因为像我自己本身，我其实是比较偏艺术家的性格，所以我这人是比较随性的。那我就有发现，有的时候我在做比较固定的工作的时候，我会很努力告诉自己要画的一样。他没有办法被改变，你不能随性说哦，我今天心情特别好，所以我今天写多加一点，对，可是如果是创作就可以，所以有的时候我现在就是最常跟我一起工作的伙伴就是现场执行，他就都会帮我注意这些，
因为他毕竟跟艺术创作还是不太一样，
对，
但他还是会需要有就是比较需要想象力的部分，
对，我觉得那个可能是在我们在看剧本的时候会有一些想法出来的话，那只是使用在那个阶段，但是一旦确定好是长这样，就是这样，
就是要 follow 一定的流程，那通常像刚才讲到，有时候你真的就只是拿到剧本，然后你就要自己有办法去想象出这个角色要长什么样子。那通常这样子的灵感是从哪里来的？
其实不竟然是我们自己去构思的，因为整个电影的制作上，我们还有牵扯到，比如导演的想法，美术的对于整个电影的世界观是，他需要掌握整个世界观，所以我们需要从他们这边得知到讯息，然后再去一个一个可能找资料给他们去参考，哪些东西是他们要跟哪些东西是他们不要的，所以不会是我们全然的去做决策，
所以其实跟不同的就工作人员或不同的角色沟通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件事，
对，因为毕竟他牵扯到的部门太多了，
那老师觉得这一行有什么辛酸血泪吗？就是电影产业在做特效化妆的时候，
就是会忙到都没有朋友啊，因为你随时时间都是变动的，可能这三个月都在拍这个案子，然后你的时间都会是被这个案子绑住，然后或者是睡眠不充足，永远就是睡不饱。
大概一天会睡几个小时？如果有案子，
的话，我现在都是尽量工作12小时就真的要休息，就是在不用赶工的情况下就真的不熬夜，对。那有的时候拍夜戏啊，或者是这种要拍到凌晨的，就会还是可以撑啦。
听起来
就是对啊，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哇，这个产业其实真的蛮适合年轻人。那年轻人就真的比较有体力啊，
肝也比较新鲜一点。
对对对，我现在已经黑掉了吧。
但这个产业应该还是有，因为老师说是中生代嘛，还是会有比较资深的前辈，他们也都是要跟着这样子熬夜嘛。
很多资深的化妆师都还是一样啊，这样子现场工作，我是蛮敬佩的，因为有的时候就现场可能就要一直聊天啊，吃东西啊，然后让我自己维持很清醒啊，很有精神的状态，对。
但你被案子绑住的时候，像有时候小孩跟你要就可能没有办法送他上学或什么，这种要怎么办啊？
就是当然就是仰赖全天下最爱你的人，我的爸妈。退休了，所以他们会觉得，你看我就是给你机会多跟孙子
相
处，
哎，很会包装的话，
对，
我真的需要人家协助，要不然真的
真的会很累，
对啊，工时比较变动的情况下，真的比较难兼顾。
对，主要是配合电影的档期吧，就假设 这一档就是拍三个月，那可能这三个月都没有办法跟自己的小孩相处，会有这种情况吗？
有，我刚开始入行的时候都是在大陆工作嘛，然后可能一拍真的就是两三个月没了，然后其实蛮痛苦的，因为人在那，你心也要在那，那你就会需要远端打电话啊、视讯啊，所以在我儿子还很 baby 时期的时候，我比较少时间陪他，所以都是我妈妈在帮忙带，然后就回来的时候才会陪他这样子。
那小孩子有什么怨言吗？应该说妈妈都不陪我之类的。
哦，对啊，都不陪我玩，然后就会看到我的时候就会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就是一直对疲劳轰炸。
那这样真的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呢，因为等于空闲时间出来，就是又要跟小孩玩。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真的很累的情况下，我就会很摆明的跟他讲，我说给我半个小时，就是让我安静一下，给我一个属于自己的泡泡。我需要在这泡泡里面深呼吸，然后休息一下，这样。等到我这半个小时结束之后，你要干嘛我都陪你。对，然后可是。以前比较冲刺事业跟工作，但是身体就是的确真的变得比较差。像我那时候是，常常一个月就一直在咳嗽，然后可能下个月好了，再下一个月又开始累的时候，我就又开始一直咳嗽。所以后来我也发现，好像工作太拼，其实并不是那么好的选择，所以我现在就开始也是尽量维持平衡，我就会开始去露营啊，或者是做就骑脚踏车，然后或是去攀岩等等，就做一些比较多户外的活动，对，比较想要接近大自然，
所以有慢慢的比较抓到那个平衡，
就抓到平衡点，我觉得抓到平衡点的感觉还蛮舒服的。
但老师觉得就是让你持续就继续走这条路的动力是什么？因为听起来真的蛮辛苦的。
其实我自己很，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很喜欢创新的东西，譬如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做一些 3D 建模输出、细胶输出 的东西，那就是因为很多东西没有尝试过，它反而会蛮吸引我想要去挑战看看。对，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自己会觉得，其实不竟然是特效化妆这件事，而是当这些东西它是可以有开创的可能的时候，其实我就会蛮有兴趣的。
所以当面对这样子的，比如新的难题或新的挑战出现的时候，你都会怎么样的去，就是比如像刚才讲要 3D 建模，那你以前也没有接触过这个嘛，那你通常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学习？
通常就是去跟真的专业人士接触，然后去了解，他们做的逻辑是什么，然后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尽量提出问题，然后去理解在这个领域的专业思维是什么，
有点像就是去拜师学艺的感觉，
类似，对，
那这也会延续到我现在想问，就是说进入业界之后，就是还有透过哪些方式去算是精进自己，或者说在这份工作上去寻求突破。
如果是在技术上的话，其实现在网络上资源很多嘛，那很多 YouTuber 或者是说很多好莱坞的特效化妆师，其实他们的 IG 账号都有去分享他们制作的内容。那我觉得还有很多线上的国外的线上课程，其实都蛮值得去看的。像我们自己都还是在跟很多国外的团队学习。其实我自己这样子工作经验累积下来，当然也有一些案子是过得很顺的，那有些案子就是会就是会出错，或是就是会出包，但我觉得出错也不能说正常，而是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经验，对，所以我自己也觉得在很多过程中有些东西真的不是自己所想的那么简单。对，然后你就会发现啊，其实也许是我自己思维逻辑可能没有那么周到，然后你就会希望说，那如果下一次还能再一次制作的话，我会怎么做？所以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不断的错误了修正，错误了修正。对。那我觉得其实像我们在国外工作的时候，也还是会有很多会出错的可能性。但是在国外的时候，因为制作时间比较长，所以在出错之后，其实是可以有时间去做修正的，或者是说，大家再去开会讨论，它是可以完成的。但是在台湾，有的时候时间压缩、预算压缩的情况下，我们就是会变成说要很快速的想办法解决，然后去将就可能现有的状况。
那这边想问一下老师，目前还有在除了特效彩妆之外，目前有在学习什么其他的新技能吗？
哦，我最近想要，我最近想要去，就是学习那个侍酒师。
是大概是什么样的内容？
就是他可以去
一直喝酒，是这样吗？
就是应该说去了解酒的知识，然后他可以变成是一种，你可以去帮餐厅去做，譬如说跟食物的搭配啊这些。
哦，
对对对对，但是当然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很爱喝酒。对，然后但我就特别有兴趣，
比较像葡萄酒这一类的酒吗？
没有，我喜欢 whiskey
跟 whiskey。 哦，这么厉害是不是？
对对对，
就什么类型都喝。
对，只要是酒都喝。
这样这一集听完，那老师的形象应该有点崩坏。
对，爱喝酒的妈妈。
对，因为其实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其实是都可以喝酒。我意思是说，我们在工作室内部，
哦，
有时候我们在雕塑啊，那是一个比较自己空间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可以喝酒，我们没有在顾忌的。但是如果你是在现场拍摄电影的话，
就
不
行。
像我以前小时候，我也是会喜欢很多东西，因为我以前也有学金属工艺。就是金饰品那些，然后还有学 3D 珠宝设计。
小时候是什么时候学的？
大学吧。对，大学。
所以因为它跟你原本读的本科是也不是不一样嘛，它只是你有兴趣再去学的。
因为我念本科系的时候，我其实本来就没有那么喜欢，我只是推甄申请上。那过程中我发现都是面对电脑，其实我觉得蛮痛苦的，因为我比较喜欢面对人跟面对就是手做的东西。所以我才去自己又跑去学很多外面其他的东西。
那老师对未来有什么目标或期待吗？
不知道，自己就是一直梦想想要开一间酒吧。
哦，
而且我会想要开很特别的酒吧。
怎么个特别吧？好像走那种恐怖风也不错。
知道，因为我们现在就是 3D 的这些列印的东西，其实我们都可以列印出比如说心脏啊、内脏啊这些东西，所以其实我就觉得
好像可以用一下这个资源。
而且你想想看，如果你走进一个 bar， 然后这么大的桌子上面就躺着一个尸体，不觉得很酷吗？
感觉会蛮有话题性。
对，我蛮想去的。
好像
而且会打卡，那老师
对对对，而且我这间 bar 我就只要这么大就好了，就是一张桌子，
然后
上面就只能坐八个人。
你这样可能会亏本，因为通常酒都会喝很久，翻桌率太低。
不会，你就是限制每个人就是四杯。
哦，蛮有趣，刚好可以结合两种专业。
对啊，
期待老师开的酒吧。
对，其实我自己都是只是在这个路程上，就人生的路程上，我只是希望一直可以去做有趣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有趣的事情才能够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然后更，我觉得更有生命力还蛮重要的吧。因为如果你做一个行业，你可能也许你很努力，你可以做个20年、30年，可是当你都在做一样东西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会缺乏一些新鲜感。
感觉老师比较是属于可能活在当下的那种类型。
是哎，就是不太会
去想说太什么十年以后我要做到。
我不会的，就是我也不会去后悔说曾经过去所做的决定是不对的，或是好像我应该怎么样，我应该怎么样，因为我不会花时间去想过去所发生的问题或是错误。当下，我觉得当下的确，当下的感觉是最重要的。
可就变成是可能当下想做什么事情就会尽全力去做，就比较不会去犹豫说我以后还要怎么样怎么样。
对，就是耍废也是用力耍。
在床上躺好躺慢的。
真的，我只要没有在工作的时候，我真的常都是这样。
每件事都要做到满分。
对，然后看剧也是给他看到24小时，
这样你会连续这样一直看。
我会啊，
一次把一季。
而且我会，我记得我曾经在加拿大还在念书的时候，我真的做过我觉得我人生中最疯狂的事情。我3天没有下床，除了上厕所。
那你就叫外送来吃
的？没有，因为就是家里面反正就有一些吃的东西，然后我这人很不喜欢吃正餐，所以我都是零食就是摆满这样，摆满摆好，然后水跟酒，然后我就放我的电脑在我的床上，然后就开始看这个电影，看那个电影，看，就这样
3天，
累了就好好睡一下，然后再起来，
感觉就会好累的感觉，好可怕的小，那个 个听众不要乱说，可能会爆毙。
三天，还是好好吃饭。
对对对，结果我三天结束之后，我想说啊，今天终于天气好一点了，因为加拿大就是温哥华的天气是冬天就会很阴
冷
阴。阴雨绵绵这样子，
哦，还下雨，
所以你就不会，对，你就不会想出门，然后家里又有暖气，你就会想待着，所以我就这样三天没有下床，然后我记得我等到第四天准备要下床的时候，我突然说，天哪，我不会走路了，超爆笑，超爆笑，然后我就想说啊，终于天气好一点，我可以出来晒个太阳，嗯，然后就突然觉得哇。我脚有点重，
双腿无力，
不太像我的脚。
对，
就是我要移，怎么移我的右脚啊？
三天就可以。
原来要抬起来
啊！好扯，但是蛮疯
狂
的。对，之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我希望有一天可以挑战四天。
那这边想请老师分享一下自己的人生哲学或者人生态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嗯，主要是。我自己个人就都是活在当下，
嗯，
然后如果真的内心有想要做的事情就想办法完成，因为我的确有发现很多学生他们留言给我或是他们对新的产业有兴趣的时候，他们会很多害怕，很多疑问，
嗯，
但如果你没有开始做这件事情，你怎么会知道你到底真的喜欢还是不喜欢？
嗯，
像我踏入就是特效化妆之后，我也有发现我自己可能会有不喜欢的时候，可是我有没有办法去把这个不喜欢再用别种想法去转换成动力，然后我去找一些创新的事情来试试看，来玩玩看，就是实验精神我觉得也是要一直维持着，
嗯，
对。那在人生的历程其实这么长情况下，我觉得也是要多元发展，
嗯，
就你不能够说，哦，我可能只局限做一件事情，或是当然这跟个性也有关系啦，对，
嗯，
那我自己个人是觉得很多事情你想到了就赶快去做。
嗯，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粉丝提问的时间，就我们事先搜集一些粉丝可能对老师有好奇的地方。
嗯，
那第一个是，我觉得老师觉得目前最有成就感的作品，可能是某具尸体这样。
啊，我最有成就感，对啊，你讲到尸体，我们就曾经为了一个电影做无头女尸，
嗯，
然后他到现在还是就是躺在工作室。然
后，哦，就变成一个镇店之王的感觉。
对对对，然后有时候就是像维修冷气的工人来，他们就是都会被吓到，
吓死。
对，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会在工作室聊一些鬼怪的东西，然后工人都觉得我们很奇怪。
所以会觉得那个是最有成就感，主要是因为
他第一个我们也算是第一次做全尸，
嗯嗯，
然后在很多过程中时间很压迫，但我们却在时间内做出来，
嗯，
然后在现场。就大家都觉得哇好酷，然后你我跟他握手的时候，他手还有一张，
哈哈哈哈哈，握手，
对对对，然后他没有头，
嗯，
所以他这个部分又是蛮就是软烂这样子，
嗯，
对。
那目前就是印象最深刻的合作经验，
是我前阵子跟一对英国的双胞胎兄弟，
嗯，
就叫 The Hayes Brothers， 他们一起工作，然后我觉得。有点让我感觉回到在加拿大工作的那种状态，是因为不是因为他们是外国人，而是我觉得大家各司其职，然后非常清楚知道自己脑袋要什么，
嗯，
所以其实工作起来特别轻松，然后也是很多的信任感，
嗯，但是第一次合作就有这样子的信任感，
对，因为其实我跟他们只开过一次会，然后他们就大概跟我说了他们的想法，然后当然也是时间预算有限，所以我们要想到一个比较聪明的制作方式，
嗯，
那这样子的方式势必一定要在镜头上有一些限制，
嗯，
所以他们这对就是导演跟摄影师这两位，他们就是很清楚知道啊，这个角度我们只能拍什么，这个，角度我们只能拍什么，
哦，
所以在沟通上其实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嗯，
对，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蛮开心的。然后这一部片会在今年会释出，那它是一个 fashion film，
哦，
嗯，对，
在台湾也会，
会啊会，就是都他们都在网络上播放，
哦，
对，
okay，
嗯，然后我觉得蛮酷的，因为里面有吃人肉，
我们可以很冷静的讲出这
话，我想说很酷的，可能是有什么大咖就是要
吃人肉，
然后
大咖就是有凤小月啦，
哦，
对，
哦，是可以剧透，是他吃人肉还是他被吃？
这个就
到时候
请大家就是准时收看这样。
那想问 有一个粉丝提问是想问老师，平时会有职业病吗？
嗯，你可以约我去看电影，就知道我有没有职业病。
好像是看到那种就是可能尸体场面，或是烧烫伤那些场面，会去分析说他这是怎么样做成的。
会啊，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蛮直接反射的反应。嗯，就是有时候看到比较不好的妆的时候，你就会愣在那，然后说我刚刚到底看了什么？就是不管是国内国外，其实都会，或是大陆的电影，其实你都会去观察，然后你会去思考说啊，我自己在做的时候是不是别人会这样子去检视。所以你就会用很多不同的角度在看这个作品，然后或者是说不联系的时候当然也会，可是我们会去、我们会去理解不联系的情况、就是 OK， 像我看那个 John Wick、Keanu Reeves 他也是有伤口，可是下一场景他就是画的不一样，然后我就会说他刚不联系、然后我朋友就会说你不要这么烦好吗？我就说我就说嘛，
因为一般观众可能看不出
来，对，就是会 murmur。 然后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在看一些真的很好莱坞的电影，你就会觉得这太过分了，就是怎么会画得这么没有诚意哦、对，
低成本制作的感觉。
对对对对。
那老师会看自己的作品吗？就是可能搬上大荧幕之后会再进戏院看。
会啊会啊，因为我们一定会
刷好几次吗？
不会。没有啦，就是我自己是一定会去参加首映嘛、然后就看，然后就会去稍微检视一下到底最后怎么样这样子。
好，那下一题是特效化妆除了在电影方面还有哪些部分的运用？
像我刚刚有提到说医疗产业的、然后是说帮一些病患修复的，甚至我们现在也是有在帮医疗的人员，当他们在练习的时候，如果说今天医生要开刀，他一定会需要用到真的人在开刀的时候，实习生是不是就会在旁边看啊练习啊？ 对。可是我们会透过我们的技术，我们可以去模拟出一个真的写实的东西，让他们看到可能里面血管跳动啊，或者是让他们去做练习，所以你就直接可以做一只假手来他们，或者是说身体其他的部位这样子。对，我觉得这个部分也会是一种一个新的产业。对，
像真人就不用遭殃了，
对，
被划开什么。
然后当然就是除了电影，我们就是当然可以运用在酒吧里啊。
我们之前也是有商业的合作案，是跟
星光三月。对，那时候我就只是觉得很有趣，所以我就做了很多人身体的部分，然后譬如说你这种沙发，我就做了一个全部都是女生的乳房。然后你可以坐在这个沙发上，就是女生的乳房。然后我发现，其实我也蛮喜欢观察人类行为的。就是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就有发现，男生都会有点，然后就假装没看到。女生就会说：“哇，这好酷哦！”然后就开始打那个胸部。然后男生有些人坐下来就开始两手就放在这，然后就开始这样。
你刚刚加一个隐藏摄影。
这真的太有趣了。然后另外一个是手掌的椅子，然后你坐上去也会发出声音，然后胸部的椅子也会发出声音。对，而且有时候有些男生就会尴尬，因为他们不知道会发出声音，所以一坐上去就是那种
整人
之后就尴尬。
这个 idea 是出自于厂商吗？应该不是。
没有，我是自己。对，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我很想要做一个可以让大家用不同的视角在看待我们在做的东西。因为我自己本身对于人身体局部其实是蛮就是会有迷恋，就譬如说哦，我觉得你的鼻子好美哦，然后我就会想把你的鼻子给翻模翻下来，或者我觉得、哇，你的手指好美哦，这种。然后是啊，胸部好美哦。
你该不会有这样子搭讪过路人，说我可以翻你的鼻子吗？
我会有的时候遇到，我们在国外会这样，可是我觉得在台湾这样，人家会觉得你
吓到，
对，因为吓到，
在国外
进警局，
对啊，因为在国外要交朋友，其实我觉得蛮容易的，你就可能只是去 Seven 买个东西，你就看到说，我觉得你的衣服很好看就
开始聊起来，
对对对对。
好，那最后给老师一些时间来工商我们的线上课程。
优塔的线上课程其实蛮丰富的，我们会从一般的基础的淤青伤。到刀伤、枪伤这些都会基本学到，就是所有你可能在影视圈内可以最基础的全部都能学到。 然后另外我有规划比较进阶一点点的，就是女鬼，还有尸体的尸斑的画法。
嗯，
对。然后在这个课程当中，其实大家可能要花的时间比较多，然后但步骤上其实都解说的还蛮仔细的，所以其实就算你是没有经验的人，你也都能够学会特效化妆。
嗯，而且他们可以交作业，老师会改吗？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在学这些东西的时候，当然看老师做我觉得都很简单，可是你一定要自己实际操作，然后不要觉得害羞，就是你一定要把作业就是交上来，我才会知道说，哎，你有没有理解。那如果没有理解，我就再帮你做解答，这样子。
我觉得这也是线上课程的好处，就是你就算再害羞，反正你就是上传一个档案，然后老师会给你回馈。
对对对。但是如果说你真的觉得上线上课程就是遇到瓶颈，你也可以来上我们实际的课程。
对对对，
就是我们可以变成说，我可以实际的在你身边握着你的双手，教你如何把伤口做得更逼真。
对，可以线上结合线下这样。
对对对。
好，那今天谢谢肉宇老师。
好，谢
谢。
謝謝
我们今天跟肉宇老师聊了很多关于特效化妆产业的有趣故事。那我自己还蛮喜欢，就是老师分享的。他说他不想要被局限在就某一个领域或是某一个特定身份而已。其实只要是任何新奇有趣的事物，他都会非常乐于尝试。而且我觉得蛮了不起的是，他都不是在心里想想而已，他是真的会付诸行动的。
那刚刚有听老师分享，老师的人生观其实就是活在当下，所以他当下想做什么就会全力以赴去完成它，不会有太多的忧虑或是迟疑。正是因为他如此用力的活在当下，所以对于过去完全不会有任何后悔的时刻。我觉得这种勇气也蛮让人钦佩的。
嗯，
那听完这次的访谈，对特效化妆有兴趣的朋友，我们也帮大家争取到了 Podcast 听众的专属优惠。现在购买老师在优塔开设的特效化妆线上课程，只要输入代码 Zoe ZOE 就可以享有折价300元的优惠哦。
那另外呢，我们也请老师帮我们录了彩蛋的影片，他会跟我们分享给特效化妆入门者的3个建议。那这影片呢会放在优塔的官网上，那这收看的网址跟刚才的优惠代码也都会放在本集的节目介绍当中。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每周三晚上准时收听。用 Apple Podcast 收听的朋友也别忘了在 iTunes Store 给我们五星评论哦。
那再次谢谢大家听到现在节目的最后呢，想要邀请大家用一点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为了梦想，你愿意付出多大的努力呢？那欢迎你上优塔的 Facebook 或 IG 跟我们分享你的收获。哟，这节目有毒，我们下周三见咯，
拜拜。